天价 App， 欢迎收听。今天帮大家准备的是儿童理财特调，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儿童理财教育书院的创办人暨执行长赵千雅千千老师。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千千老师聊聊关于儿童理财。
是，
不知道大家呢，前一阵子有没有专心在听我们礼拜二跟礼拜四呢播放的这个前世今生呢？千千老师在这个当中呢，扮演的是一个精灵的角色。
是的，
就是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儿童。理财有哪一些美美嘎嘎？那其实啦，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在 TGIF 单元呢，做一个小小的前导，因为等到五月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把那个前世今生再播一次给大家听。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看这个前导的第三 part 啦。我们已经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儿童理财，然后怎么个理法？那再来呢，我们该怎么样进行第一步了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开始思考怎么样可以不要为钱烦恼的事情啦。
哦，你真的是提到我的痛点了。
怎么说呢？
你知道吗？人生在世最烦恼的事情就是到底要吃什么跟我的钱不够用。哦，真的是。
是，所以这个都是要学习的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本是《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
光听书名我就觉得我必须读了。
这本书很好玩。
嗯，
就这本书呢，其实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学生，大概小学三年级以上阅读都没有问题哟。
哦，所以这是一本需要亲子共读的书吗？还是其实小朋友是可以独立阅读的？他有注音吗？
他没有注音。
哦，
嗯，
那要国字认的蛮多的孩子。
对，所以其实是要有一定的阅读量的。
哦 ，OK。
虽然是小学三年级以上，但是他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是国中二年级的小朋友。
哦，
算是青少年了。
嗯，
那这个主角小轩呢，他呢是国中二年级学生嘛。
嗯，
那因为他想要参加他们学校举办的格数露营的活动，
哦，
所以呢他决定要告诉他的父母，可是却意外的听到了他父母在谈论有关于钱的事情，而且那个内容听起来是为钱烦恼啊。所以呢他后来就忍住没有跟父母谈他想要去露营的事情，可是他又好想去，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的好朋友是阿瑞。
嗯，
那他的好朋友呢就问他说，要不要一起去啊？
嗯，
可是小轩说可能有点困难
啊，
因为他听到，他就把爸爸妈妈讲了一些关于钱的事情跟阿瑞讲。
嗯，
刚好阿瑞呢，他的妈妈很厉害，他是一名投资理财达人
哦，可以学习一下。
对，所以呢，阿瑞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了。我带你去找我妈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可以怎么样不要为钱烦恼的。
所以说他其实是透过一个有点像家庭的一个背景，而让你去感受到说，其实这个不只是大人烦恼，其实小朋友也会因为这样而烦恼起来。
是啊，
哦，
因为毕竟国中生他们对钱的敏感度会再更多一些些。
对，
再来是因为他毕竟想要出去玩嘛，
啊，
跟他自己自身有关啦。
对，这个是重点，就
是
你要让小朋友感受到钱的话，你一定要让他跟他很有关系，这样子说，你今天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必须要用自己存下来的零用钱。
是的，那真的有差别。
对，
用大人的钱跟用自己的钱，还有就是今天必须经过大人同意才能拿到的钱，那都不一样。
真的，这会听这不会听
了。真的真的。所以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就会看到是小轩阿瑞在学习的有关于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所以他里面提问的部分也会比较贴近小朋友咯，
会比较贴近。
嗯，
而且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毕竟是对话互动。
嗯，
所以他们的对话互动当中就会提出了很多小朋友的疑问。那针对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地方是它不会只有漫画，而是在漫画到一个阶段之后，它就开始会有章节的去叙述每个重点。
哇，所以它其实是有文字又有图画，所以小朋友不会看腻。
不会看腻。
好，太好了。
连我自己在看我都觉得哇，一直觉得它很好阅读。
很顺畅。
很顺畅的。所以今天其实是蛮推荐亲子一起共读。当然是家长可以先读完，然后给孩子读，然后再一起讨论，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因为 当家长先读完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点
对
先拉出来，或者画个小记号之类的。
是是、
啊、前提是这本书是你买的啦，图书馆的不汤哦。
对，没错。
我们就是做一些重点摘要之后，然后等到小朋友可能阅读到这一章，或你跟他一起阅读到这一章，你就可以特别提出来，哎，像这种情况对应我们家庭是什么状况。
是的。
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这样子。
对，没错、
哦、
其实这种亲子对话可以让孩子们更了解钱。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已经比之前上一代父母又再更好一些，就不会只是一直要孩子们只有读书这件事。
嗯嗯嗯，
而是他们是会愿意跟孩子们讨论更多家庭的一些状况的。
是，
这是时代不断的在进步。
嗯嗯嗯，
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其实钱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让孩子从小就有意识，家长就父母如何去使用金钱。
是，因为这个习惯是会复制的。
没错，是的，是的。所以呢，其实在谈论的时候，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是，老师，我能不能给孩子零用钱？
哈？这个为什么要经过老师呢？他们不能自己决定吗？
欸，有些人他们就会说啊，从小就要给零用钱啊、
嗯、
那有些家长就觉得说还好吧，我小时候也没有零用钱啊。
那我想问问看，这个给零用钱的好坏处有哪些啊？
我觉得家长要有一个概念，
嗯，
这笔钱给出去就是给出去了，
哎，收不回来。
因为有些家长是他觉得我给他零用钱我就有支配权。
那不对吧，那哪叫零用钱、嗯、那只是过水吧。
嗯，就是他觉得给孩子零用钱他就要告诉他这笔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能用在哪些地方啊什么的。对、
哦、
那这样的话跟另外一种家长是他觉得给了零用钱那就是让孩子好好自己去使用，不管他花在哪边。
嗯
哼，可是当然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在给孩子零用钱之前先让孩子有一些基本的理财概念，因为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理财概念的时候再给孩子零用钱跟他做一些讨论，当然我觉得人呢、啊、他毕竟是不理性居多的。尤其是小朋友，
嗯，
他的延宕满足当然没有那么时间那么长嘛，
嗯，
所以大部分可能会不小心有冲动购物的情况。
我今天超想吃，我就给他买下去。
对，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会花在就是零食啊，
对对 对, 對，
或者是文具啊，
真的。
对，可是跳脱这两块，其实相对来讲都还好。
对，
玩具来讲话要看状况。
嗯，
对于孩子们来讲，其实我也有问过孩子们，就是今天你有零用钱你会怎么做。
嗯嗯嗯，
通常来上过我课的小朋友啊，他们都会有概念说我要从原本可能一开始就花用这件事情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对，然后到后来他们可以讲出如何去做分配。
哦，
所以其实今天零用钱我们要不要给当然取决于家长。
嗯，
可是呢今天给了之后，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去思考为什么要爸爸妈妈要给零用钱这件事情。
哦，
然后钱对他们来讲在生活当中它的好是什么。
嗯哼哼，
小朋友要去开始思考，今天我有这笔钱我可以拿来做什么，一定要全部存起来吗？也不一定哦，因为钱不是只有存，你要懂得聪明的去消费吧。
嗯，
所以这也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的。
可是今天他们拿到零用钱不是要给多，而是就是让他去思考，也许他有设定目标，那这个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就是把它存起来。
嗯嗯嗯，
那如果他中间把它拿去使用了，那也是他对他自己行为要学习负责啊。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就是他可能很想买某一个玩具，所以他在努力存钱。
对，
就存着存着中间他突然又想要买什么东西他就去买，结果买完之后就跟爸妈说啊，我的钱不够。
是，其实都会有很多一些状况产生嘛。
嗯，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要先避免一件事情，就是责骂。你要先去了解原因，就是先深呼吸吧。
好，
嗯，就是先来了解为什么呢。
嗯，
孩子们他们会比较愿意讲。
嗯，
你只要让孩子愿意说，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是、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环节。
是的，所以其实零用钱这件事情、嗯、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哎、欸，就是给他直接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今天不给可以吗？也可以啊。
嗯，
是啊，那小朋友他如果要零用钱那就有另外一种变相方式。好，比方说有些家长觉得说考试考好或者是做家事 你要小心，不要把内在动机变成外在动机。
对，这个其实我有听过有人跟我分享过，他不给小孩零用钱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说，那这样我以后不给的话，他就不做了吗？
是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前提有时候会变成是，家长要先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是，今天我给你是因为你付出了劳力，你付出了什么时间，而不是我平白无故就一定要给你，那你是家里的一份子，你本来就该做这些，爸爸妈妈如果我没给你，你还是得做啊。
对
对，这是要区分出来的，可是难免就是小朋友他们会去做取舍。hey, 如果今天没有先让孩子们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直接这样做，其实很容易就是他的美意就会被破坏了。零用钱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谈到很多层面啦，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去思考，是我们要给孩子零用钱这件事情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对，
最主要的是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来是毕竟我的学生大部分还是以小学生为主嘛，那学龄前也有，可是今天你要谈论关于未来这件事情，学龄前的小朋友是很难真的去思考到的，可是到了小学生之后，他其实是可以去想，尤其我都会问孩子说，十年之后你几岁？
哈，
你既然是跟未来有关，那你也要去思考，好，十年之后，好，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没有成年嘛，可是接下来小学三年级，那就差不多成年啦，十八岁了，那他这时候就思考，哇，十年后十八岁了耶。
哇，你提到一个重点呢，真的是，因为我小时候都没有特别去想过未来要怎样，我只否当下我要考虑现在而已，我不会考虑未来，
是不见得家长会跟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对啊，
可是如果当你今天能够先去思考到，也许没有那么纯熟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有在思考说，十年后我几岁，那我十年之后我想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孩子就是最大本钱就是他年轻啊，
对啊，
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叫做真的没有什么叫做就是一定不可以的事。如果我们都告诉自己不可以，其实我们已经自己框住了。
是的，
那孩子们其实可以从他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问说，好，给自己一个目标嘛，你十年之后你想达成这件事情，首先你要做哪些准备，再来是你要有多少钱。那这时候就要讨论到，诶，你有零用钱吗？还是你会从什么情况之下得到钱？这些其实都可以去做讨论啊，就是更深入更进一步的。
小时候没有上你的课就是有差。
没，现在还是来得及的。
没错没错，如果现在刚好是爸爸妈妈正在听的话，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超级赚的。
是，哎呀，
听完之后回去就可以好好的问小孩，然后跟他一起成长。
是是，儿童理财教育对我来说啦，教育才是重点。
是，
教育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跟孩子们去做更多的互动啊，有关于金钱方面的讨论，因为毕竟钱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
再来是我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投资的概念。可是这个投资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脑袋啊，告诉孩子投资自己的脑袋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蛮多是可以跟孩子去做讨论。甚至我觉得他有个概念我觉得很棒，就是呢，他会如何去养成理财的思维，不要过度消费的一个良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呢首先赚钱，你要先增加收入嘛。赚了钱之后第一步储蓄，你这个储蓄是优先支付给自己钱。就以犹太金律来讲，十分之一就是大概 10% 啦，10% 你要存下来，然后再来呢你可以去花用，就花钱，但你的花钱是减少支出，不要是过度去浪费它。当然你有这些钱，如果你可以就是存更多钱，接下来你就可以做投资去累积你的资产啦。
没错没错，就是先储蓄，然后储蓄完你有资金你有资本之后，你再去想想看后续怎么投资。
是的。
哦，这个就是理财的思维。
是，
有了这个思维之后，我相信未来就可以不用为钱而烦恼了，是不是？
没错，是的。
那么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来自于儿童理财教育书院的创办人暨执行长赵千雅千千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个月见，拜拜，
拜拜。